弟兄姐妹平安，8月7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Not so fast， 不那么快，引用的是箴言17章14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小小的争执可能演变成不幸的事，好像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不幸的事还没发生，就应停止争执。那在今天 Not so fast 这个标题，不那么快啊，这个标题之下呢，就讲到说，如果一个水坝啊，好像洪水决堤，那你应该预备好面对大混乱。若你正进入一场纷争纠纷当中 dispute 啊，那你要预备好将会发生的事。这就是箴言这卷书如何作用的一个良好例子。这似乎是概括而论，也就是说若你有争执的原因，你就应该停止啊，应该撤销纷争而不是进入纷争。然而提供某人责备，就是说你去责备某人，这么做通常可能是智慧的事，就好像箴言15章第10节跟27章第5节第6节那里所说的，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这是15章第10节。然后呢，箴言呢27章第5节到第6节这里就讲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所以呢，提供某人责备你去责备某人，这通常可能也是智慧的事。并且呢，我们去拥护那些受欺压者啊，是正确的。好像箴言31章第8节到第9节那里讲到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所以如果真的是为困苦穷乏者帮助他们，为他们辩屈，那这也是正确的。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整体来说呢，关于口角跟人家争吵争论，我们从箴言这卷书学到什么功课呢？考虑到箴言这卷书的其余部分呢，那我们今天讲17章14节，这个17章14节我们就不能把这个争论当作是完全禁止啊，好像你都不要跟别人有 dispute 有争论争辩一样。然而这个警告它的力量就表示什么，因为纷争起头像水放开哇，那洪水泛滥水坝溃堤那接下来一定是大混乱，对吧？所以呢，这个警告的力量就表示说，你进入争论，你要进去啊，跟别人有争执啊，应该是最后一招，最后的办法了，而不是作为的一个自然进展，好像一个通常的过程一样，不是的。我们应该看看我们的动机啊，这是第一点啊。所以你在跟别人争闹的时候，首先要看看自己的动机。第二，我们应该去获得最好的忠告，就是别人呢。也是有一些贡献的因此呢你应该去请教一些人所以呢想一想，然后去请教一些人让他们给你一些建议。所以第一个 motive 动机，第二个 good advice 好的建议好的忠告，然后呢第三个呢你要想想什么，想这个所谓的正义justice 这个议题，就是你有真的做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事吗？你有吗？你要想想这个justice 这件事。还有呢你要思考什么 love 爱的议题，就是说如果那个人呢听到的真话是对他好吗这就是这四点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告诉我们说，关于你跟别人有口角有争论这不是说完全禁止，但是呢这也是警告你哇，那个跟别人起争执那背后的那个力量是很可怕的，好像水坝溃堤一样那这个洪水呢一泛滥呢，那水就哗啦哗啦涌流，那就糟糕了。 所以呢，第二段就要你啊，不是说完全禁止你跟别人啊有争执啊，但是他应该是最后一招，而不是自然跟别人啊坐下来谈论事情啊，不和啊，然后你就一定要争争吵吵，不是的。所以呢，你要第一个检查你的动机，第二个尽可能去得到一些好的意见、好的忠告，第三个你要思考你自己这个正义这一部分，你有没有做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事？第四个你要思考爱啊，你要跟别人讲真话，对吧？因为争执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讲很残忍的真话。那个人听真话，虽然第一段讲说提供给他责备是智慧的事，而且呢，你要为欺压者呢去帮助他啊，这也是正确的事。但是你一定要思考爱。所以今天提莫太凯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做每一件可能的事情来避免纷争争论呢？或者你现在正在被吸引，或者你曾经被吸引然后卷入到纷争里面呢？那今天提莫太凯的祷告就是说，天父，在冲突当中呢，我们有些人是预备好要去 contend 跟人家斗争啊、竞争啊、争论，那其他人呢就是太寡言沉默不语。但是呢，你的儿子知道什么时候呢称某人是粉饰的坟墓，还有什么时候拒绝去为自己来防卫，去保护他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为自己辩护。好像马可福音11:33耶稣就说这些法利赛人就问嘛，你做这些事是仗着什么权柄？那耶稣就问嘛就问那个施洗约翰的事，然后这些人不敢回答，就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就回答耶稣不知道。然后耶稣就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呢，耶稣知道什么时候要去说指责别人，你这样做像粉饰的坟墓，虚伪法利赛人那什么时候呢他拒绝说话。所以呢，请教导我智慧的知道，教导我智慧，把智慧给我，让我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还有呢，自我节制让我呢有自我节制，以至于呢，当我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我能够正确的去做。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呢从那个纷争的起头啊，好像那个水放开来哗啦哗啦止不住，他告诉我们别那么快，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快就卷入纷争里面。所以呢，在争闹之先必当仔细增进，所以你一定要思考四点动机的部分你跟别人一直争动机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呢以我来讲很多就是比较都是我的那些下面的那些学生啊那些志工啊，或你们讲义工啊，然后他们常会来跟我争辩那他们争辩通常都是因为要证明他们是对的，要不然就是证明说我其实我本意没有那么坏，我不是那么糟的人，我不是故意不做的人，我不是不负责任的人，我是因为怕你我是因为如此这般。他们就会跟我讲这些。那如果他们认错了，说那是我漫不经心那是我偷懒而不是说你太快了我跟不上。当他们不是用这种你李老师快所以我慢我跟不上，所以我没有发链接，所以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当他们不是用这种自我防卫的方式，而是真的看见他们背后的根源问题，他们来说是我漫不经心是我不应该，我没话说，那虽然我还有气，但是我基本上就打住了。为什么呢？我顶多骂你一两句嘛，不要每次都说我漫不经心每次都说我不负责任，每次都说我没有专心倾听因为这样的事情真的很烦那你如果忘记的话，你应该拿笔记本记下嘛，就像百合师母刚开始他跟我同工，后来他常忘记，后来我就说我给你买一本笔记本，他说不要，后来我真的给他带了一本笔记本，我说不行，我就告诉他你应该有一本笔记本，上面写日期，某年某月某日，然后我们谈话聊天，我突然抛出一个什么你要做的你就写下来，然后事后呢时不时去翻，完成了就用红笔写上完成日期，然后就把那个事项呢把它一杠划掉了这样子。但是现在年轻人他们都说他们记得，结果呢记在手机上，有时候也会忘记，就像我啦，我明明应该礼拜三晚上我们救赎主教会 都已经登记了啊，有以佛所书查考啊，查经嘛。结果呢，结果我就忘记了啊。为什么？因为礼拜三晚上忙着做这，忙着做那，公事啊，备课一大堆的事情，再加上啊，最近身体真的很不舒服，不舒服到，哎呀，那简直是都好像熬不下去啊，太阳穴也很疼，然后胃也很反胃。啊，然后呢，也是就是站起来就是天旋地转，然后好像怎么讲呢？真的就是所谓的头重脚轻。我真的最近常常就是头重脚轻，就觉得好像一下子人就要晕过去啊，要倒了，然后就得扶着。所以呢，实在是礼拜三到最后，我就跟白师母说，哦，我说我不行了，啊，公事忙完，我说还有没有什么好呢？我说我睡觉，起来我再回复你。结果呢，我就真的晚上就趴了。大概六点吧，就趴了七点起来，当然就是要忙着公事啦，处理出版社的事情啊，什么啦，他拟好的这些合同我要看一遍啊什么的。结果呢，我就忘记了，我应该有查经，然后什么时候才想起来呢？都已经过了一天了，我才想起来。哎呀，那已经过了，那也没办法。所以呢，我这不是故意的忘记。那如果我很看重这件事情，还好查经嘛，查经就是我就没参加，然后我失去了这个祝福，那还好一点。那如果这件事情是跟别人有关的，比方说别人指定我，他带一半我带一半，结果完全忘记了，那就不得了了，对吧？那就连忘都不可以忘，我说死说活都得不去睡觉休息要不然就是手机呢就要设闹铃，到比方说应该是八点开始的话，我应该是七点半就有一个闹铃，至少提醒自己嘛。所以当我们在跟就是同工小同工跟我之间有争闹，通常都是他们没完没了在说自己对，我就很讨厌别人我就觉得说你错就错了嘛为什么认错对你来说是这么难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时候呢他们认罪认得很快呢，我也很摇头，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说啊算了，我说我错了你就不会再骂我了。可是我看到那种态度真的很 casual， 很随便，你知道吗？不是认认真真活在上帝面前啊，对，这就是我的问题啊。我常常在想我咋就这么较劲儿呢，哎呀真受不了我自己啊。你认真是你的事情，你干嘛连大家要跟着你认真？那我就会想你跟我互动嘛，对吧？那如果你不认真，我跟你在一起学着像你这样嬉皮笑脸的油腔滑调油嘴滑舌，那不得了，那以后那我咋办？那我为了避免自己不受你影响，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我不跟你在一起；第二，我就要坚持我的，我坚持我的，我认真，你就要跟着我认真，这样子。所以哎呀真难。但是呢提摩太凯勒就讲啊，这个口角的部分呢，真言当然是我们倘若能行总是要尽量跟众人和睦，和睦就是和平之子嘛，所以呢不要进入到纷争里面啊。那在争闹之间啊，不是说你不能跟人家争闹啊，如果你能够知道怎么样尽情的冲突，怎么样在冲突中直面对方，当面面子坐下好好谈，然后谈到自己的部分请求饶恕，谈到对方的部分也饶恕人如果能够尽情的冲突的话，那当然了，感谢主啊这样做是像第一段所说的是智慧的，而且呢如果我们去支持去拥护那个受欺压者帮助他们，这也是正确的。但是箴言书呢并不是完全禁止说我们不可以有纷争，不过从今天的17章14节他就告诉你这个力量很可怕的，纷争的力量啊，如果处理不得当啊，就会像水坝洪水啊，那个堤防溃决溃堤了，那完了这个洪水哇，那整个村庄整个一淹，这不得了，淹了以前台湾最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在讲什么1234567其中讲1234567890我们好像有个顺口六，其中就讲什么六五什么，然后六月新娘我做过，七七四变我什么，然后什么八七水灾我经过就八月七号那一天八七水灾我经过。那小时候呢真的是经过这么一个大水灾，因为那个海水倒灌当时不那么科技嘛。那当然现在高雄是很好了，它那个水呢海水不会倒灌，它那个水沟可以排水排出去。 但早期不是的，哇，那天呢真的淹水，淹水之后我告诉你是什么样子啊，你们家锅碗瓢盆那个水到膝盖，那我们真的是走在膝盖哈，就是穿拖鞋什么，等于是你整个人是泡在水当中，走马路都是水，你知道吗？然后呢锅碗瓢盆也飘在水上面，然后什么蟋蟀、不是蟋蟀，那个叫什么，那很可怕，那个、叫啥，小强啊，蟑螂，哎呀，那真的是台湾的蟑螂、跟美国蟑螂不一样，美国蟑螂是小不溜溜的啊，只能沿着这个爬来爬去，非常小，大概像一只一种以前台湾常见的黑色的红色会咬人红色那种大蚂蚁，它就那么大，其实蟑螂很小，非常小，小，但是呢，美国的蟑螂是这么小啊，但台湾蟑螂，对不起，台湾蟑螂是大的，大的，就像那个南方，中国南方啊，厦门啊，哇，会飞，你知道吗？哎呀，真的可怕，我最怕蟑螂了。好，蟑螂也浮在水面上，等等等等。那你知道这个水灾来了，它的后果？如果你真的在争闹，要跟别人吵个不停的话，你一定要预备好那个后果。那个面对那个后果大混乱，我告诉你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你们双方都歇斯底里也好，你们双方都大打出手也好，都挂彩也好，我们讲文的好了，后果就是你们根本就说都说不通，就是说你的争执点跟对方的争执点都不一样，我的争执点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做错了，那他也真的错，但他的争执点他就把这个挪到别的地方去，拿来证明别的地方我是错的啊，比方说他做错了，然后呢我就说他的时候呢，他就会一直想要去防卫他自己，就是说他的争执点已经是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一点上他真的是错了，但他要证明说他不是故意的，或者他就一直讲了很多的理由，他觉得他的方法比较好，反正就又岔题了。然后岔题的时候呢，我们又要针对那个岔题，我要来证明你这个岔题是错的，你讲的这个内容是不对。然后又岔题，然后搞得没完没了，到最后我都觉得，哎呀，那简直就不是一个 event， 不是事件，我们不是在吵事情了，我们是在吵 issue， 就整个议题了。那真的是很累，而且这个一吵呢，那吵到这个双方几乎就是反目成仇了。好，那你 out。out， 从我世界出局，你别再来跟我了、然后他们也眼睛一甩，白眼一瞪，走了、走了那挺好的，对吧，我自己安静。然后呢、可能隔天又跑过来了，又要说、那我错了。那我就觉得说，那你与其今天要跑回来跟我说你错了，你昨天为什么不说你错了，那他就会说、我就是没那么快啊什么的。我通常对这种人，我不认为他真的有思考，真的知道那个点到底在哪里。所以每次开会的时候呢，我都在想到底那个点在哪里，争执那个点到最后真的这个吵完之后呢，你要面对就是大混乱一团糟、情绪也好，头痛也好，我有时候真的痛到我那个太阳穴疼的，就像我真的有一次我就跟上帝讲说，主啊我不敢了。为什么呢？因为那种感觉就好像那个孙悟空啊、然后坛上长呢有一个金箍咒在那个孙悟空的头上，只要这孙悟空调皮捣蛋，坛上长就稀里哗啦念起经来，念起什么咒语来，然后呢孙悟空就头疼得不得了，就说师父我不敢了我不敢了，他就只好顺着照着师父讲的去做。我也是头真的疼得不得了，我的感觉就是我落在上帝手里，我不敢了我不敢了，主啊我不敢了，好吧这件事情我放弃，好吧我好好说，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当我们在讲到就是说纷争，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背后，可能到最后你们两个都不来往了，两个人都不讲话，两个人都杂杂杂的，那个真的很可怕。所以他说在没有到那之前，看看有苗头不对的时候呢，你就要踩刹车了。那怎么踩刹车呢？第一个你要知道，并不是说你接受得了或接受不了那个后果，争执、口角争论的后果，而是你用争吵的那应该是最后一招，它不是正常的一个过程、不是的。所以呢在这整个流程，你看有那个端倪啊，要变成你俩都吵之前呢，第一个你的动机，我们动机是出于爱神出于爱人吗？真的要思考这个动机的问题、 你对邻舍的爱跟你对上帝的爱，是不是你争执到最后你坚持你自己的，以至于你要的那个非常强烈到整个吞吃了你对上帝的爱，你对邻舍的爱呢？这是我们在讲辅导与教会生活的时候，讲人际关系的时候特别在问的。第二个呢，想不清楚的时候呢，你俩的事情啊，那去找一个近前的人请求他比较公正的从圣经角度来分析给你忠告。那在这一点比较难，是因为当我们去跟别人讲的时候呢，通常我们都找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好朋友通常情感上是支持我们，而且他有他的软弱，他可能不会直接来告诉你你错在哪里。但是你去的时候你要讲说，我现在呢有一件事情呢我非常的难受，你是我的好朋友，请你爱我，请你帮助我，你一定要在爱里面跟我说真话，别顺着我看我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应该怎么做，因为上帝是会用你来帮助我的。如果我现在这样来请教你，你顺着我说话的话，那糟糕了，你就是等于是把我推往落井下石，把我推往死亡之地所以你要告诉对方说，可能我听你讲的时候我心情会不舒服，但这是我的罪性，我的软弱请你别介意我知道你很爱我的，请你跟我讲真话。所以你应该去得到别人给你的意见 counsel good advice 好的忠告。然后第三个，你一定要想公正公平公义的事情，就是你这样做公平吗？你真的在做公平的事吗？别人呢打你三分，你回报他十分，公平吗？想清楚然后真的你没有错吗？真的就是只有对方错吗？公正公义这件事真的你没错吗？想清楚。第四就谈那个爱如果你真的需要去讲，是因为对方必须要听真话，对他才有生命的好处，那你才讲。这是关于爱的部分，还是只是因为你很不爽，你不高兴，你就噼里啪啦把人家这种祖宗八代都骂进去了，或说，不要讲骂好，说你老爸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也是这样的人，等等等等。那就算真的是这样，你也不应该这么说，除非这个说的跟对方来说呢，是对方听进去对他有生命的好处，那你也只能就事论事。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今天就问我们因为我们的个性是不一样的，在他祷告中，有些人就是预备好，反正哪壶不开就提哪壶，就是来跟你争跟你闹，我就是要跟你把话说得清楚。那有些人就是哎呀，真的很害怕说话，避得远远的。这两种人不管是怎么样，其实我们都应该学像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知道什么时候直接说，直接去骂那个法利赛人，你们这些外面呢是粉饰的墙粉饰的那种坟墓，你里面真的生蛆生虫他敢。但有时候呢他又不为自己讲话，人家说他是啥就是啥，他根本就不自我答辩的。所以我们需要智慧知道怎么区分这两者，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就不应该说，就别说。然后当我们知道该说该做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有自我节制 self control 来正确的做，免得呢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但是呢我们没有那个自我节制，可能我们说我们做的时候会伤到别人。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是直接可以跟你来争斗争论的人，有些人就是不讲话的人不讲话其实对人际关系也很不好的。但是呢你一直噼里啪啦像火箭这样讲话，对人际关系来说也是不好的。那今天呢仍然是接续在冲突这个单元下面呢的一个小单元，就是别那么快冲突如果非必要最好不要有冲突，那如果有冲突呢，你也要尽你最大可能你的动机然后你去请教别人然后你跟对方互动这个过程，你自己这一部分有没有缺失，有没有可责之处呢？还有你真的爱对方吗？这些问题都是要好好去思考的。那当圣经里面讲说， 如果你跟别人有争执，然后呢，你真的有这个原因啊，可以，但是呢，你需要你需要就是用智慧去跟别人提出，如果真的你需要责备对方的话，也要有智慧嘛，对吧？但是他一方面他被欺压了，他被罪所欺哄，那我们也应该去帮助他，保护他，是吧？所以呢，讲到这个纷争不容易，答案就是别那么快啊 ，slow down, slow down, 停下来。好像早期我们在台湾过那个铁路啊，铁路平交道的时候，都有这个顺口溜：停，停下来，然后听，听一听，停看听，就是要你停下来，要你好好看看两边来的火车，要你听听有没有远方的火车经过等等，不然的话平交道生命就会不保。那对我们来讲呢，别那么快啊，别那么快。我想大多数弟兄姐妹吧，我认为啦，至少我的同工们都不是快的人，所以呢，可能你们是比较寡言的人。但是呢，今天我就觉得这个是对我说的，为啥呢？因为我就是很快的人。但圣经上就说，你需要有智慧，你也需要有自我节制力。就算你真的知道，也看得很清楚，然后假设就真的是你抓到了别人的可责之处，真的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思考动机，还是要去提出向别人请教，甚至你可以向你的对手来请教，甚至你要去思考你自己有没有做的不公正不公义的事情，然后你一定要思考到最后你是爱他所以对他说真话这个爱的议题，还是你就顺着他让他越来越坏也没所谓呢？然后你甚至落井下石，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讲了一堆不该讲的呢？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挑战性问题就是告诉你别那么快进入到纷争里面。这个在特别在配偶之间本来一件小事，那可能有一些前提，就是已经有昨天啊上个礼拜啊累积下来那些议题没有解决，结果呢，那些事情本来是小事可以好好回应，哇，你们就吵起来了你们没有马上去止息。所以你一定要思考 为什么你会被这样卷进去，然后就越来越吵个不可开交呢？还有你一定要思考，你是不是怕有冲突的人呢？所以你会做所有的事尽量就好好好好，甚至会出卖真理，出卖你自己的那种存在性，然后就是甚至你里面有什么贪爱舒服，所以你怕争吵，所以你就避免争吵呢？今天我个人认为是我比较应该学不要那么快。那可能我们读者当中呢，有人现在在婚姻当中，在教会同工关系当中，或者职场上同事，或甚至跟小孩子的这部分，你们可能没有像我那么快，但比较起来你们还是快的。所以呢，就带给你们跟你们的同工之间，或者带给你们彼此，或者家人，或者教会有一些不舒服，反过来也让你自己不舒服。所以我们都好好的静静的去思考一下吧。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人跟人之间真的很容易有争执，两个人从不认识到认识到谈恋爱那种小小的争执，到最后结婚了无所谓了那种大大的争执，不管是世界大战火山爆发，或是冰山冷战，毕竟都是在所谓的征战冲突争执的这个阶段请你就帮助我们真的去思考我们自己的部分包括动机，包括得别人的意见参考，包括我是否真的是公义公正正义，还有我是否真的去爱这个人，那怎么样表达，主要都请你帮助我，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所谓的亲密人际关系里面这些弟兄姐妹，好让他们从今天真的能够学习到照你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真的知道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能够智慧的从你这里领受的智慧，知道应该怎么做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要做的时候， 我们的自我觉知力，我们是能够按照你圣经的教导去做，因为我们的父神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生命共同体里面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